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0到32节。这次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读。好，一起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就看这一段圣经。那今天呢，我愿意借着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呢分享一个信息，题目叫“不叫神的圣灵担忧”。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了圣灵是神的圣灵，意思就是说他是神，是有神格的，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我们必须要记住，圣灵是神，他永远是主格，我们是客体，他是主人，我们是他所用的仆人。我们不能喧宾夺主，绝不可以把这个次序颠倒。我们若能持守住这个主宾的次序，我们就能继续的被神所使用。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顺序要颠倒过来，我们就会失去圣灵的同在和同工，就会失去能力和活水。那圣经对我们说，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要靠着圣灵行事，我们更是要靠着圣灵得胜。好，那今天我分享的第一点呢，是圣灵鸽子般的性情。这个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一句话，是把圣灵像鸽子一样温柔的这个性情给表达出来了。当我们退步，当我们体贴肉体，不爱神，甚至离开神的时候，圣灵就担忧。当我们陷入到试探中，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就担忧。这是圣灵的爱。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在8章26节那里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如果所有基督徒的软弱都加在一起，都压在圣灵的心上，那个总和是何等的沉重啊。所以叹息这个字原文是呻吟，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不能说话，只能呻吟。那圣经呢，就用这两个字来表达圣灵因着爱我们的缘故而产生出来的那种的负担和带祷。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利用圣灵的温柔与慈爱，那是非常可惜的，是非常痛心的事。那有的人心里说，既然主是爱，既然圣灵是那么的温柔，是那么的忍耐，那么呢，那我就随便吧。既然圣灵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那我就可以多点软弱吧。这就是利用圣灵的爱，会使圣灵很失望，会使圣灵伤心和痛苦的。而一旦我们真正认识了圣灵的温柔和慈爱，就不愿意再利用它，而是体贴圣灵的心，不使圣灵为我们担忧。那有一次我在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在威尼斯有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这叫圣马可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呢，有很多的鸽子，那游人们呢都很喜欢买那个鸟食来喂他们。那我就看到一个人呢，就把鸽子呢喜欢吃的这个谷粒就放在他的手心上，然后就吹起口哨，这鸽子呢听见了呢，就来飞过来落在他的手上来啄食那有一次呢，那当鸽子飞来停在这个人的手上正准备吃的时候，他忽然就把这手掌合起来了。那鸽子吃不到呢，就很失望，就飞走了。那个人呢就再次的吹起口哨，并且呢伸开他的手掌这次呢那个鸽子就在周围绕圈，没有马上来，但是最后呢还是来了。 那个人呢就再次的又把手合起来，鸽子就又飞走了。等他第三次再这样做的时候，那鸽子就连理都不理他了，那就把翅膀一拍，就是远远的飞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看到鸽子是温柔的，但是它如果屡次的要受到伤害，它就不回来了。那圣灵虽然爱我们，但是他的爱也是会受伤的。我相信世间最令人痛苦的事情就是受了伤的爱。我想做父母的你们都有这个体会，是吧？如果儿女真是伤透了你，伤透了你的爱的时候，你会有多难过啊。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他为我们的罪所受的伤还不够吗？他还要再承受他所救赎的人加给他的伤害吗？这是但愿我们都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让我们不但尝到你的爱，接受你的爱，也让我们尊重你的爱，宝贵你的爱，救我们脱离伤害你的爱。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说你们原来是受了他的印记。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紧接着就说，紧接着这个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句话之后，是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也就是说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么圣灵的印记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是表示所有权啊，谁有圣灵的印记，谁就是属神的人，神看顾保守他们，谁也不能够从神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主耶稣说，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他这个谁也不能从神的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主耶稣还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双重的这个保证啊，是吧？是神的手和主耶稣的手啊。那第二个所表示的呢，就是这个主人的特性。保罗时代啊，这个人也都是有印哈，这个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这个印上面都刻有字或者是刻有图样的。那圣灵的印记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形象。圣灵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使属神的人渐渐的像基督。这正如主耶这个保罗他所说的，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除去我们与主之间的一切的隔膜，使我们敞着脸与主亲近，每天面对面的看见主的荣光，你就渐渐的就变成主的形象，你就越来越有主的荣光。所以这是主赐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福分呢。你不用去学美容哈，你如果你要是常常在主的爱里边，在主的话语里边，你去追求去享受，你的脸上自然的就表现出这种荣光，是世人所不能给你的。那有圣灵的印记，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必须要有转变，要有转变。这转变就是下边经文所讲的哈，就是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那这些东西啊，都是人性里边、人的罪性里边原来有的那些东西。人天天表现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如果不在主里的话，表现的就是这些东西，有意无意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如今，因为温柔慈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那这些东西呢，慢慢的就从心里就被除掉。那属灵的基督徒呢，就开始有一些新的表现哈，就如接下去所说的，并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是吧？那这是多么大的改变呢？完全不一样了。圣灵美化我们的人生啊， 这个 beautify 我们的人生啊，使我们能够与神融合在一起啊。那圣灵呢？圣经呢？他在论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他用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形容词哈，就是让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节，那里讲说，地是空虚混沌，是要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运行这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温暖的覆盖，是孵化，就好像一只母鸡啊，用它温暖的那个翅膀啊，孵在鸡蛋上一样，是吧？慢慢的，这个蛋里边的生命呢，就在母亲的那种的温度或者那种的爱的作用之下，它就出这个变成了小鸡，它就从蛋里边孵了出来。这是母鸡所做的这个生命的工作呀，这正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美丽的写照。所以保罗呀，他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这个内心呢，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里边的人跟我们外边的这个人，跟我们这个肉体是刚刚相对的。这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每天生命都有长进，被圣灵所同化。那这人呢，在神的眼中就变得越来越美啊。有的人相貌长得并不太漂亮，是吧？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们呢，可以有一个越来越美的属灵的面貌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这个就是让神来欣赏来悦纳。人看美不美是次要的，神看美不美才是最重要的。奇妙的是，一个心灵美的人呢，可以发出来光辉来遮盖他外表的不美。你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他肉身的样子，这个外貌并不够美，但是当你和他长了，是吧？你接近他的时候，使我们感受到不是他外面的样子，而是他里面的那种内在的美。那你感受到这些，你就会越来越敬重他，越来越爱他，是不是这样子？那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哈，新郎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青年人，但是新娘呢，她的样子却不怎么美。那为什么这位英俊的弟兄会爱上这位并不怎么漂亮的姊妹呢？是因为他欣赏她内在的美。那天参加这个婚礼的弟兄姊妹很多，因为这位姊妹啊，平时她是非常的有爱心，凡是与她相处的，凡是和她交往过的人，都很尊敬她，都很爱她，没有人觉得她不好看啊。所以那天在婚礼上啊，大家都觉得他们很般配。那在神面前呢，每一个人都有美的可能，都可以向着这个美来追求，让神来欣赏，让人来欣赏。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当中，是有温柔啊，温柔。那这个与以弗所书第4章32节里边讲的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那现在的翻译呢，说互相有爱，存温柔的心。实际这个怜悯这块是温柔。那这个意义呢是一致的。那有个著名的这个牧师，名字叫宣信Simpson， 他对于圣灵所结的果子，他有另外的一种解释，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实际加拉太书，我们常常说这5章22节，这里是有9种果子，但是他说实际上前面所讲的这个果子，原文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是吧？所以这个果子就是仁爱。就是仁爱，其余的8种果子呢，都是爱的表现，啊，他把这些表现呢，都做了拟人化的那种的解释。他说什么？他说喜乐是爱的笑容，和平呢，和平和睦是爱的言语，忍耐呢是爱的肩膀，可以承担这个压力，承担这个重量的，是吧？恩慈呢是爱的手，良善呢是爱的心，信实呢是爱的签名，温柔呢是爱的眼睛。节制呢是爱的脚步，你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止，啊，这就是节制，啊。那不仅仅是这样子了，那圣灵呢，他还有 还有什么？还有两个方面。他一方面呢，是他使人柔和谦卑，但另一方面呢，他也使人刚强。也就是说，向着魔鬼，向着罪恶，我是刚强的。那保罗呢，在前面27节中啊，他就讲过一句话，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个意思。温柔和刚强，我们都知道以柔克刚，或者是我们要有柔有刚哈。温柔和刚强，这是圣灵的一对宝贵的果子啊。过去在印度有一个基督徒的将军，他死了之后，他就在他墓志铭，他碑上的墓志铭就是这两句话，说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敬畏神。大家知道这话的深意吧？你如果敬畏神的话，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是吧？是指着那些你对罪恶的事情很敏感，你对一切的试探可以说 say no 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怕，但是我敬畏神的这样一个人，是吧？好，第三点，圣灵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以弗所书呢1章14节那里讲到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是什么呢？在原文是质，在我们的圣经里有小字说原文是质。这个质是什么？好多人不明白，这个即便放在那个括号里也不明白哈。质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的。当时呢，是如果有人呢去买一块地，他与这个买方之间呢，必须要经过两道手续才能够正式成交。首先呢，就是买方啊要付定金，是吧？卖方呢收到定金以后啊，很有意思，他就是用一个罐子啊，就装了这个他要买的这块土地上的土，然后把它封好，再把这个打上封条，是吧？然后打上印，啊，就交给这个买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到了约定成交的日子，这个买主呢就会把这个罐子带到这个卖主那里哈。等这个卖主呢，他查看了这封条上的印记是没错的，这买主呢就付清余款，正式成交。所以这个质呢，就是罐子、土和印记合在一起的，这个就叫做质啊。因此呢，在这节经文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隐藏在其中的，就是这个质表示将来基业的预偿，是吧？你比如说神赐给我们这天上的基业，现在呢我们可以预先的得到了，预先得到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买主在得到这块土地之前呢，手中已经有了这个土地的样本了， sample 已经有了，这天上基业的现在我们手里边已经有了啊。你比如说哈，有人在祷告或者唱诗的时候，忽然呢，圣灵感动他，他流出喜乐的眼泪哈，那种喜乐呀，是属天的喜乐，那充满他的心哈。人虽然还在地上，但是他已经提前到了那种属天的境界中了哈。许多弟兄姊妹是有这种的经验的，是吧？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受苦的时候，第二天要被批斗了，然后这个夜里呢，他在这忘情地唱赞美诗，流着眼泪在那唱赞美诗。他那个不是觉得在那是在苦境，而是在一种属天的这种乐境当中啊，那实在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再比如在以弗所书2章6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这里边一同复活是现在时，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活了。那下一句呢，讲到说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也是现在时，不是说将来是一同坐在天上，是现在时。天上的意思就是属天的境界，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那现在呢也可以与基督啊一同享受天上的丰富。那19世纪这个布道之王，这个英国的斯布珍牧师啊，那他就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哈，很有深意。他说：“小信心会把你的灵带到天上去，大信心会把天带到你灵里来。”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加强了，我们呢就能够每日你可以享受那种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那在多年前呢，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在宾州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经验哈，就在这个费城附近呢，有一个 Longwood Gardens， 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过，是一个很有名的植物园哈，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花房啊，在有一个冬天，在一个这个冰天雪地的那个冬日里哈，那我带着一个朋友去这个 Longwood Gardens 是吧，就进到这个花房里边啊。里面呢盛开着这个绚丽多姿的这个花卉啊，非常的美丽。外边呢是冰天雪地，里面呢却温暖如春。那真是冬天里的春天呢，啊！一个在主基督里面享受圣灵工作的基督徒，就是在享受这种冬天里的春天啊！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失望和不安，就像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一样，但是你在基督里边，常在主的这个圣灵里边的，是吧？你内心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预先尝到了将来的那种荣耀的味道，啊，很有意思。在南美洲啊，我再举个例子啊，南美洲有一种两栖的蜘蛛，是吧？它既能够生活在陆地上，也能够在水里边生存。这个造物主啊，给了他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每当他下到水里去的时候啊，他就会制造一个泡泡，把自己包在里边啊，然后他沉到水底下去啊。虽然他在水底，但是呢，他却是在空气中生活啊。当空气快要用完了的时候，他再次升到水面上来，然后他再制造一个泡泡，重新再沉到水里去。那这种的蜘蛛呢，就叫水蜘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也应该是两栖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地上，却可以享受天上的恩典、天上的喜乐、天上的平安，可以享受主的同在。那神给了我们这样的特权和能力，如果我们不去用，或者你不会用，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不是？好，第四点，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哈，那里讲到说，知道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圣经呢，圣灵呢，是借着这节的经文，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使我们不但看见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那个荣耀的基业哈，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那是获得基业，那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吧？这就可以让我们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对我们灵性上的长进是很有啊，是很重要的，是吧？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啊，实际上他的信仰啊，还停留在什么？是什么信仰？是雅各式的信仰，是吧？雅各就是旧约中的雅各呀，这老雅各呀。他曾经是跟神这样许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种信仰呢，是交易式的信仰，是吧？是功利性的，是建立在利益上面的，这也是世界其他的宗教的出发点和这个基础，是吧？你看那烧香拜佛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是吧？全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呢，圣灵照明我们的心眼呢，引导我们要超越这一切功利的交易式的信仰，进入到爱和真理里边，进到这个层面，是吧？脱离以自我为中心，不再只求自己的获得，乃是回应神的爱，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获得，是吧？我们常常都说啊，我要追求，我要追求，我要追求，在主里边使我得满足。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想到神从我们这里得到满足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请弟兄姊妹注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边呢，那就提到六个 德字，是吧？其中呢有三个是我们德，然后另外三个呢是神德，是吧？我们这个三德那里边讲到了，第一个是得儿子的名分，第二是得蒙救赎，第三呢是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是吧？那这个要讲起来很多了，是吧？但是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所得的神的三德是什么呢？那里也讲到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啊。第二个呢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三个很宝贵的，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得基业，神也要得基业，那这也就说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何等美好的关系呀，啊，就像你和你儿女的关系一样啊，这是一种爱的成全呢，啊，也正是神创造的目的和计划呀，啊。所以这是恳求圣灵引导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从神得到丰富的恩典和福分，但是他从我要得什么呢？他是否得到了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忠心，对他的侍奉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站在这个角度上你去思考的话，就会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人生的道路，啊，我们常常是讲我们去得什么，但神要从我们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爱实际在基督徒的身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说可能会产生两种相反的作用哈。那一种作用呢，是神的爱越多，有些人反倒就越爱自己，啊，心里反倒越麻木，是吧？另一种呢，是神的爱越多，人就越爱神，他心里边呢就越柔软敏感，是吧？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是吧？是不是你同样爱你的儿女？但可能有的儿女就非常爱你，用爱来回报你，但有的儿女就非常背你，是不是这两种的结果？就像太阳光照射在泥，就你和这个水泥哈，或者是这个照在蜡上，这个两种相反的作用是一样。那水泥那越晒越干，越晒越硬，啊，那蜡呢，你越晒越柔软，越晒越柔软。那圣灵起的作用，在我们中间起的作用是什么？圣灵能够使我们的心柔软，那么对神呢，神对神的爱呢会有回应，是吧？所以我们真不愿意像当年呢这个何西阿先知啊，他斥责以色列民那样，说这些民呢，说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也会这样？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希望呢就是像同样是何西阿先知他后来所赞赏的那样，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就越肥美啊！我们要做这样的人，真是愿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也愿圣灵呢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力量，那也愿圣灵呢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得胜，啊。好，我今天呢就接着这一段的经文和大家做以上的分享啊，但愿圣灵神能够得着我们的心啊。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谢谢你啊，赐下圣灵来。这是在这圣灵的时代，主让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掌权，使我们基督徒能够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越来越像你。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常在圣灵中，常常思念这圣经借着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生活上有见证的人，一个在生命上能够讨神喜悦的人。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